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22节到第41节。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就是初期信耶稣的人聚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说，信耶稣的人聚在一起，彼此建造，互相交接。拨饼、祈祷、恒心遵守使徒的吩咐，就是开始来建立耶稣基督心目里面的那一个心腹。用今天的话，我不太敢讲，因为今天这个话的这句话，今天人家一想到教会，已经是不是神心里面的那回事，是别的事了。所以我只能够说，当时的信耶稣人，他们就开始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在建立神的家。假如今天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称他们是教会，而里面的没有肢体关系，里面也没有家人关系，那么就是人组织的一个所谓的组织，基督教宗教团体而已。但假如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他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那意思跟一个弟兄姊妹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假如能够把它当作像肢体一样，把它当作是家人一样，那么他这句话就没有说谎，真正是在执，真正在行耶稣基督心目里面的那一个他自己的心腹，也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身体。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件事情呢？因为初期的教会信耶稣的人，弟兄姊妹们，他们真的是一个肢体，是个家。那么这个家跟这个肢体怎么呢？会有些人去搅扰他们，里面会发生一些问题。那个发生问题不是身体有问题，也不是家有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家里的人开始怎么样呢？混到了家里面来造成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家里面的人比较不成熟的人，像小孩一样，在家里面会发生一些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怎么样呢？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比较明显的，发生一些问题，处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在饮食上面忽略了说西利尼化的这个寡妇啊等等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碰到这个问题，使徒们碰到这个问题，他们来解决这件事。解决这件事情怎么样呢？解决这件事情，他们用了一个方法。今天不晓得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那么这一边好像记下来又碰到一个比较，今天我们常常讲，今天常常在礼拜堂里面所谓的人事物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所谓真理的问题。我记得今天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给我们看见当时的使徒跟长老们，当时的一群信耶稣跟随主的人，他们碰到一个所谓真理问题，跟得救有关的真理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在那个地方来面对？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使徒们很有意思。他们第一个，他们把有发生这样争议的事情，大家一起来交通。没有哪一个人是权威，而是大家来，使徒们跟长老们，这边的使徒们是多数，这边的长老们是多数，是怎么样的？大家一起在那边来交通，看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而且这里面昨天我们读到的给我心里面特别有感触，怎么样？就是讨论的时间很多了，各方面统统讲完了，再讲都已经重复了再讲的观念是重复了，没有什么新的了。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彼得才站起来讲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当年的使徒长老们，他们至少有一种心胸，有一种心胸什么呢？不怕别人讲话有影响力，而禁止别人不说。既然每一个我们都是服侍主，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个神国里面的，我们都是为了神的国好，我们都是为了持守真理，那么怎么样呢？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对于这件事情的见解，内心的领受怎么样，充分的给予可以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一种心胸。 决定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讲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彼此得出了一个什么？到你看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特别是第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那是什么意思呢？经过交通，这个弟兄把他圣灵在他里面的那一份的感动交通出来，那个人把圣灵给他感动交通出来，这个人把圣灵感动交通出来，而使徒跟长老们他们也把圣灵给他们的感动交通出来，交通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他们会那么的有把握，我们所要写信告诉你们的是圣灵和我们定义的。到底是他们定义还是圣灵定义呢？因为这封信是他们写的，而这个定义是什么呢？这个定义是圣灵定义的。圣灵怎么定义呢？圣灵借着在大家很真诚灵里面敞开交通的里面，让彼此摸着了圣灵的定义。所以我是说，初期的这一群使徒、长老、弟兄姊妹、同工们，他们面对一个真理的问题，不是去把这个问题交给什么，交给一个有地位、有权位的人。不，他们是大家，因为我们都信耶稣的，圣灵分别在我们的里面。当然，假如有一天，等到有一天说，哇，一个教会在那边开会的时候，发现说，哎，这个人不能讲话，为什么不能讲话？他虽然是同工，不能讲话，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他每一次讲的都跟我们唱反调，而他讲的怎么样？唱反调没有关系，除非做长老的、做主任牧师的能够感觉说，这一个弟兄、这个同工，他讲的根本不是从圣灵来的。但是既然不从圣灵来，他也是你要他做同工的，那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当时是有眼无珠呢，还是你当时要他做同工的时候也不是出于圣灵呢？其实属灵的事情真的是硬碰硬，假不了。你里面有圣灵，你会找到一个被圣灵感动有托付的人成为同工。假如你没有圣灵，你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考虑的只是权谋，考虑的只是所谓权力的平衡，考虑的只是一些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能够怎么样做些什么事。假如一开始找同工，一开始彼此在一起同工，就不是因为圣灵的缘故的话，那么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开同工会的时候，会有像耶路撒冷这些使徒长老们他们在一起这样的交通一个所谓真理的问题那么的美好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难怪到今天没，就是我看来看去，我走过很多的地方，哪里都有开所谓的长职教会、教牧同工会，有像耶路撒冷十五章这边他们开会的这种光景吗？假如没有，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对圣灵没有信任，对圣灵没有把握，对人更没有办法放心的一个真实的原因。所以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要贯彻自己的意志，那么神又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发生了看法不同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面对呢？要不要给你明明知道他跟你意见不一样，还能够给他把他跟你想法不一样的领受通通讲出来以后，看看圣灵会在你的心中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引导？假如他不是出于圣灵的，你出于圣灵的，你会在那边持守。假如反过来讲，他是出于圣灵的，诶，你突然发现，哎呀，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你慢慢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这又不是何尝不是很美的事呢？当他们定义的时候，他们是说圣灵和我们定义。我读这句话是给我里面有很大的震撼。今天哪一个人说我的定义就是圣灵和我定义，把自己跟圣灵绑在一起说圣灵和我定义，你敢讲吗？你敢讲我就敢顺服你。等到有一天你要跟上帝去负责，假如你是假传圣旨的话，古时候是杀头罪的，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对待你，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你只要说 真的，我从前也在一些组织里面过，我只要说，你只要说这是神的旨意，我就顺服你。你不敢讲的，我们好好交通一下，是不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他们在这边，圣灵和我们定义，既然是圣灵和我们定义，那么多么有权威啊！我觉得他最后写信的语气什么呢？你们若能够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没有夹圣灵以令诸侯，没有，他们只是说这样的一个过程，真的因为这样的敞开的交通，真的我们已经体会到圣灵的意思，要我们为了你们好，要吩咐你们，现在要写信告诉你们，这些是不可少的，是为你们的益处，为你们好。那么怎么样呢？是命令你们吗？不是。因为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圣灵感动人，人都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的吗？那我们这些使徒长老，就算是圣灵定义的，我们能够勉强你们吗？一个真正对神认识的人，他不会做神都不做的事。你说讲权柄，谁的权柄比神大？你说讲智慧，谁的智慧比神更有智慧？你说讲属灵，还有谁比我们的神更属灵？我读整本圣经，我们的神只是把对我们好的告诉我们，对我们不好的提出来警戒我们，要不要做的自由，神完全给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去 enforce 别人的人，嫁接圣经。神都不这样做，我们敢这样做，我们是对神权柄的一种亵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高过神，这么厉害。弟兄姊妹，当别人大家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不要把别人的交通当作是别人命令我们。但是我觉得人有一个软弱，当人觉得那个人是你的领袖的时候，他就算他是分享，你也把他当作是一种命令，不要这样想。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大家都是一个肢体在里面敞开的交通，交通的目的是为了彼此的建造，交通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彼此更能够来体贴这个圣灵神的意思。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很有限？我能体会神的一部分，你能体会神的一部分，你能体会圣灵这个意思，他能体会圣灵这意思，我们能够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体会神更多的恩典。就算我们再多的人在一起，也体会不完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两方面，一个，今天你就算在一个人的组织的上面，这个人的组织叫做是基督教的一个什么组织的话，你就站在一个位置上，你也不要用命令的方式去对待一个神的儿女，上帝都不这样做。让我们能有一个敞开的交通，以后怎么样，真的感受到圣灵的意思，我们也真的愿意顺服的意思，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用信的方式，用言语的方式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然后下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谦卑的态度，是使徒哎，是长老哎，他们怎么样？你们只要能够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不是命令语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语气啊？这样一个是君君教诲一个长者的这个语气啊，谦卑的，不是指使的。所以呢，保罗这么大的一个使徒，这么大的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常常怎么说呢？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求你们。当有一天我们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圣灵的心意，有一种求别人、劝别人那样的一种的心肠，因为我体会了圣灵的意思，我明白了神的意思是对我们这么好的。哎呀，孩子啊，若是你不照着做，你失去的是何等大的恩福啊！ 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体会到了神的心意，假如我们这样行的话，要招来多大的亏损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跟年轻的弟兄姊妹也好，同工也好，在分享的时候是有这样一种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求你们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这才叫神仆人的心了嘛。哪有体会了一点点神的心意，就好像拿了羽毛拿了什么拿了鸡毛当令箭这样在耍的，怎么可以呢？我们是仆人呢，你拿了一根鸡毛跟令箭能够比吗？我在这边看到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跟这长老们，他们的语气，哇，一方面肯定自己的定义是跟圣灵一样，一方面真的以神的心肠在劝这些弟兄姊妹们。我前面还要交通到一点的，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人，举例来讲，有人去搅扰了别的弟兄姊妹，意思就是什么呢？把一种观点加在另外一群信耶稣人的身上，结果怎么样呢？等到事后这件事情闹出来了以后怎么样呢？闹出来以后，这些使徒怎么样？写信说我们没有派这些人来，那是他们个人的事，你们不要受教了。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今天举来讲，今天有些人讲一些话，可能不是教会的长老、主任、牧师、传道要他们讲的，而对弟兄姊妹造成困扰以后，他能不能真的跟那个受困扰的这群弟兄姊妹讲说，真的你们受到困扰很抱歉，但是这一个人真的不是我们，他就算call了我们的话，他就算怎么呢？他就算假借了说是我们派他去，但我们只在讲我们没有派他去，这样的话敢不敢讲？这第一个。第二个，我碰到更可怕的问题，真的不是他派这些人去讲的话，而这些人去讲的话正合他的意，他也不阻止。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人，会碰到这样的事，那么碰到这样的人，碰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呢？一定要把他戳穿吗？其实问题是，当我们能够面对这样一种真实的时候，这是一种生命力。当一个说是在人的面前地位比较高的人，他做了比较卑鄙的事情，我们只能从这些事情里面来看出他属灵的生命跟光景今天在一种什么样的地步。反对不反对去证明别人错是没有意思的。当我们了解今天一个在人的组织当中有地位的人，他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是一个同工，我们应该要用一种什么样耶稣基督的心去帮助挽回这样的人，慢慢去建造这样的人，把他当个羊一样的牧羊这样的人，我们才是神的仆人，不是吗？还是我们抓到了别人一点点这个东西，我们要出他的洋相，要出他的球，是这样的吗？在人面前有地位，在神的面前有地位吗？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地位，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主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神的仆人，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做，面对一切的后果神会替我们挑担。而我觉得这边的使徒跟长老，他们里面有一种分歧，分歧什么呢？既然在真理信仰的问题上困扰了一批人，他们就很清楚地跟他们讲，这群人只代表他们个人的意见。今天我们在一群人的当中，今天有很多人开始大跌讲的，大跌讲的，大跌讲的算什么？大跌真的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大跌有没有要他来讲这样我讲过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吗？真的我们要好好体会。 我不晓得这边使徒们在这个地方讲的，我们没有派他们来，是他们要是要推卸责任呢，还是他们要诉说一个事实？希望这群被搅扰的人不要再被搅扰，求主怜悯我们。果然，你看很有意思的，这群被搅扰的人，他们定义要带着本会中几个人跟巴拿巴、保罗要他们去耶路撒冷的。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们差遣了犹大跟什么呢？差遣了犹大跟希拉去到安提亚。今天我刚才特别问领文，我说这个领袖是什么呢？英文是 leader， 不晓得原文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听过很多人讲，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领袖 leader 这个词，都是仆人。因为今天老实讲，我们对圣经的熟度也不多嘛。当我们要推展一个我们的说法的时候，训练人做仆人的时候，就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 leader 的这个字。我们只有训练仆人，没有训练 leader。leader 是上帝拣选的。但是我今天在这边看到是犹大跟希拉他们两个是在弟兄中做首领的。那么什么意思呢？是领头的。leader 是不是叫领头的？他扮成首领，是不是有点我们这个所谓的七十四译本在中国那个时候还是个封建的地方，他一想到领头的就是什么？领头的就是做官的。我不晓得中国人翻译这个圣经的感受是领头的，在我的感觉那个领头羊，对不对？领头的什么意思？领头的意思，碰到困难他第一个先碰到，是不是？碰到敌人杀的时候他第一个被人家砍，是不是这样？领头的嘛，什么事情该谁先做他先做嘛，是这样。今天我们对于领头的这个领袖的观念是什么呢？我讲你做叫领袖了嘛，是不是这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圣经里面的领头的 leader 就是领头的带头的那个人，跟我们今天讲的领袖一不一样啊？今天还有个人是训练别人做领袖了，那么你是什么？你是领袖的领袖，那你做什么了吗？你训练别人做领袖 ，OK 啊？领袖做的训练别人做领袖，你训练出来领袖也是一看上去训练别人做领袖，那么到底做了什么嘛？那个领头的到底领了什么头了嘛？福音没有到的地方，你先去那边开荒叫领头了嘛？不是这样吗？结果你训练别人做宣教士，你有没有去宣教呢？哎呀，弟兄姊妹，我有的时候看看圣经里面同样的一个词，有的时候我们的领会会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呀。我倒不说我在地还在天，只是会有这种差距。我们自己让圣灵来引导光照我们，看看我们的领受到底是在地还是我们的领受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要说的是，今天在这个地方，犹大跟希拉在弟兄们中间是做首领的。那个意思不是我们派首领到你们中间去钦差大臣来给你们解决问题，不是，他们呢是在弟兄们中间做带头的，他们是领头的，他们对于传福音也好，他们对于认识神也好，都是走在前面，是一个领头的。今天有人说我是差会的主任，对不对？有很多都小地方，安家小地方逢迎会什么事情呢？不需要我出嘛，我只要派个什么主任去就可以，是这样的想法吗？弟兄姊妹，好，我们就来看今天有多少人处理问题，处理到最后怎么样呢？处理的人也不开心，被处理的人也不开心。但是我们读到圣经这边怎么样呢？哇，等到犹大跟这个跟希拉跟巴拿哥跟巴保罗还有他们安提亚教会里面的人一起回到安提亚教会又怎么样？他们因为信中安慰的话，他们的心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就欢喜了。弟兄姊妹，我们不有一点点在基督教界里有地位的人去处理问题，处理到最后你也不开心，别人也不开心，你不要说你处理的对，没有意思。 你处理完了以后你心里面也安心了，哎呀他们弟兄姊妹不再被什么事情搅扰了，而那个怎么样呢，而那个有搅扰的人怎么样呢，他心里面也开心了，你也人家再说你错你也不要在乎，为什么呢，因为你也平安别人也开心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奇怪了，今天有很多的人是搞了半天只坚持自己对，他坚持自己对，坚持到最后他自己也不开心，是别人也不开心，那还要坚持这个对有意思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以喜乐，我们要以喜乐平安为一个真正的根据，做任何件事情你再跟人家争了脸红耳赤，说你对你里面一点平安都没有，还去做它干什么？你跟人家在那边相处你一直说你对，但是呢大家都不开心，你还一定要坚持你这个对，又有什么意义？弟兄姊妹是这样吗？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今天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跟长老安提亚这一群被搅扰的人走到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经过开支会又有人到他们中间去讲了以后，那个结果怎么样，他们又可以放放心心的信耶稣，不要受什么隔离啊，受什么律法，只是人家劝你说他们那些地方是个淫乱风气比较大的地方，他们的地方都是拜偶像的，这些地方对他对外邦这些信徒来讲只要警戒他们这几件事情就好了，你们若是能够自己能够警戒不做，你们能够警戒不犯就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肠是一个什么心肠？是一个做官的心肠呢，还是一个真正神仆人的心肠？是一个在神面前，神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不是身份，就神给我们一个地位，是一个做领头的 leader， 做领头的。我们到底要怎么立？我们到底要立？怎么样开这个头？我这边看见了，他们的心就喜乐了，何等美好的一句话！假如我所做的没有，真的没有让神的儿女们能够喜乐，我老是坚持做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自己也没平安，别人没有喜乐。我说主啊，我坚持了再好，我再坚持自己是100%的对，站在真理这一边。也没有站在耶稣你的心肠这一边，今天有多少人是站在真理这一边，却没有站在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一边？难怪主耶稣他亲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不错，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件事情才结束。十五章又记载了一个问题，是巴拿巴跟保罗产生了争论，一个要跟一个要带马可去，一个不要带他去，两个起了争论。今天在基督教界很好笑的，在争论说哪一个对哪个错，你看看多可笑，又要吃分离三恶树上的果子。什么叫谁对谁错？有没有可能两个都对，两个都不两个都对，两个都错，有可能吗？只有一个对一个错，你不想带人的时候嘛，你说保罗对；你想带人的时候嘛，你说巴拿巴对。太可笑了，用圣经成为支持自己想做不想做的根据。不，圣经记载的是一个事实。巴拿巴要带马可是有巴拿巴的理由，保罗不带马可是有保罗的理由。上帝在这里一句话都没有说，也不说巴拉巴错，也不说巴拉巴对，也不说保罗对，也不说保罗错，只是记载了一个事实。不要拿圣经记载的事实在那个地方说你对我错，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去体会一下，巴拉巴为什么要带马可呢？巴拉巴不是个劝慰师吗？ 保罗也不是被巴拿巴，保罗还不是给人家认为是个逼迫教会的人，大家都不接接纳保罗的时候，巴拿巴去把他介绍给耶路撒冷的长老的嘛，这个使徒的嘛，是巴拿巴去把他把扫罗从大树带出来，谁也不敢去碰扫罗的人嘛，他就是这样的人嘛。你保罗说这个马可开小差软弱什么什么什么，神给他的恩赐就是这样。保罗都忘记了他怎么被巴拉巴找出来，别人都不敢去找他碰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巴拉巴也没错，错的是保罗。但是保罗要出去宣教，搞了一个开小差的，在路上还要招呼他，一下肚子痛了，一下饭没得吃了，味道不好了，一下住的地方不舒服了，七七八八的，保罗能够顾得到他，保罗不带他去有错吗？到最后就发现保罗不带他去也很对嘛，巴拿巴带他走了也很对。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只是争辩，没有变成敌人。今天我们可以跟人家争论，但是不要争论到最后变成仇敌不讲话，这就上了魔鬼的当。我们不一样的看法可以争辩，争辩到最后怎么样呢？争辩到最后，保罗坚持保罗的，巴拿巴坚持巴拿巴的，对不对？他们两个分开了以后怎么样？从此王不见王了吗？以后我们再去读下去看看嘛。今天有多少的人因为意见不一样争吵以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死对头，就证明当时他们在那边不是为了神的真理，不是为了圣灵给他一个感动在那边争论，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争一口气在那边争。你要说弟兄，你讲这个讲的活动活现，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嘛，我很清楚知道是什么回事嘛。真理，我刚开始讲是讲真理，真什么理啊？真的念着我跟你对，争到对又怎么样？争到对，最后是争一口气，变成这样。这套东西我太熟了，我这个肉体上面东西从前太老我了，太清楚了。但是现在反过来在读呢，不是，他们两个人不是斗气，也不是斗理。他们两个真的在接受一份神的托付恩赐的时候，在这个情况真的保罗不能带马可去，而怎么样呢？而巴拿巴必须要带马可。谁对谁错？两个都没有错，不要一定要逼到个地步觉得别人错，别人这样做错吗？不错，只要为主做的有什么错，只有做的不完全，没有对错的问题。巴拿巴为了体会神爱这样一个开小差失败的马可，神知道神，巴拿巴体会神的心意，那有什么错对吗？今天还有人拒绝人的时候拿保罗出来做根据，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是包庇一个犯罪的人，用巴拿巴那边来出来遮掩，也不需要。你在人的面前只要敢讲出来你为什么要接纳这个人就可以了，可以争辩没有关系，而不影响以后的感情灵里面的配搭，这是关键。而今天我们呢，圣经里记载当时神的儿女们遇见复活基督的人，他们不是不会碰到问题，他们碰到问题也是赤裸敞开的来面对，来解决，来处理。而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屁股夹着屎啊，自己都没有擦干净，怎么去处理别人的事呢？我们去低头祷告。